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16-22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就是摩西。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附近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转折，在整个出埃及记记载关于摩西的生平的时候的第一个非常清楚的摩西在个性上面，在他的性情上面的一个成长和转变。我们在前几次的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分享了摩西他原来是一个我可以，我能，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该做什么，我计划好了我就立刻去执行的人，所以他是敢做敢言，并且也敢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想法的人。他非常的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也就可见他当时其实是一个年少轻狂的，虽然已经40岁了，但显而易见就是他的性情很多方面都并没有真正的受过训练改造。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开始亲自的借着环境打造摩西了，可以说这是摩西逃到米甸后的第一段的生命的经历。而且他让我们看见说，哦，原来当神预备一个人去服侍他的时候要用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在他的仆人摩西身上哈，从一个觉得自己能到后来磨造变成世上没有一个人胜过他的谦和，这是圣经里面对摩西的评价，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摩西一样的谦卑顺从神了。所以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看到这许许多多的环境的改变，让摩西他一下子从自己的神坛上面跌落下来，然后呢从一个真正的王宫的王子变成了一个拙口笨舌的无知的小人。从他自己在被神呼召的时候的回应大家就知道了，他说他自己拙口笨舌，他是一个口不能言的人，然后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从一个王子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牧人牧羊人，整天和羊打交道，没有任何的人气哈，也没有任何的人去关心他现在的能力也好，地位也好，才干也好，他所有的这些他原来引以为傲可以理直气壮的东西全部都已经粉碎了。所以这也成为了他将来服侍神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就是我终于可以回到我自己原来生命的本相里面去，好好的从学习做人开始。摩西终于开始了他转变的一个起点。我们看到摩西的勇敢和他的公义本性仍然存在。17节的时候，你看到当牧羊的人来把米甸祭司的女儿赶走的时候，哎，摩西他的勇气又出来了，他的正义感又出来了。他不是一个好像天生有英雄病的人，但是我们会看见他在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所以哪怕他现在已经一无是处，啥都没有，也不是什么王子，也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为别人去发声，但是他仍然珍惜这个机会，就是看到有人被欺辱被霸凌的时候，他就立刻站起来帮助他们。而且他站起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些人跟他将来有什么，他不存任何的一个索求或者是为自己的利益出发。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哎，在他的转变的过程当中，他的好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消失，仍然在那里。神借着环境打磨的都是他不好的，绝对不是说啊，我现在已经没有理想了啊，我也没有抱负了，因为这个生活已经 情使我失去了梦想的力量和能力，这些都是人的借口。很多人说啊，因为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面比石头都刚硬，是因为我被人用恶待，所以我今天已经没有善可言。这都是人的借口。我们从摩西的生命里面就看到，哪怕他在一个极险恶的环境当中，他已经被魔造的，他知道他自己什么人都不是了，但是他仍然展现了他绝对没有放弃的那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的善，他的英勇，他的嫉恶如仇，他的果敢仍然在那里。神并不是打磨这些东西让一个人失去梦想的能力，反而是把他那些骄傲自持、目中无人、无法无天的这些性情把他给打掉。真正要留的仍然是神早就已经放在他心里面那份对人的爱、怜悯和公义的持守。
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经文的原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米甸的祭司，因为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哈，在创世纪25章第2节有特别的讲到，而且呢，米甸的祭司呢也是侍奉独一真神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刘尔他在得知自己的女儿得到了一个埃及人哈，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摩西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说是个埃及人，他可能穿着打扮呐、或者是言语口音啊，会是这个埃及人。所以当他的女儿告诉有一个埃及人，按理说米甸的祭司刘尔应该不能够与他们同席同坐哈，但是他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说，那快去把他请回来，因为他帮助你们了，所以他要来家里吃饭，我们要回报他。那我相信这个时候的米甸的刘尔，他在整个人生的运行当中，第一是他敬奉神，第二他真的也在从神那里得到一种爱的滋养，从而去爱别人。他并没有非常民族主义的、狭隘主义的说，哦，埃及人，那埃及人算了，我们跟他们不要有任何的交集，而是从爱的本性当中出发，说那我们要报答人家，我们要感恩人家的帮助。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犹太民族，敬畏神的人，他们都会从神那里得到爱的教导，得到爱的浇灌，从而这个爱在他们的生命的各个的层面流淌出去，活出一种爱的生命的状态。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即便我们不是以色列民哈，但是我们因着信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也得到了从神而来的那份爱，那我们是不是有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像摩西一样，因为爱所以他去帮助这些弱者，像刘尔一样因为爱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曾经帮助自己的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份爱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爱没有完完全全的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想刚刚你所说的这种生命的表达是要从身份感里面才能够刺激出来的。我们在前面的解经里面分享，原来呢摩西以为他自己是希伯来人，他很知道他自己是谁，但现在呢你看他给他自己儿子取名叫做格顺，就是我在外邦做的寄居的，你会发现他仍然知道他自己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至于刘尔和他的家呢，我们相信虽然他在米甸寄居的，但是他仍然也非常的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会看到摩西他带给人的一个身份的见证呢，并不是像他的外表的见证，因为外表他是个埃及人，无论是从他的外表、语言，我相信他的语言也是埃及口音，他的打扮、他的行为举止，在王宫里面长大的这种贵族的气质啊，都能够让人立刻判断，从表现上来看他是个埃及人。但是他里面所带出来的影响力却绝对不是埃及人，他里面的影响力就一直都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你会看到刘尔呢也同样，他在那个米甸寄居，他能够从他的行为里面认知到说这个人是和其他埃及人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回应他，把他欢迎到家里面来。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会不要从外在去论断人、看待人或者去认识人。更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被别人误以为我们是埃及人也好，是这个地上的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别人用属世的眼光来判断我们，从外表、从言语、从什么，我们真的和外面的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关键在地上，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所以摩西他对自己的身份，一方面看起来从人的眼光以为说摩西是很萧条的，他很悲哀，因为他现在觉得他自己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但实际上寄居者的身份一直是上帝选民的一个首要的身份，就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我最终要回到的是上帝所要我回到的那个地方。
在米甸的旷野，摩西待了有40年之久。如果把摩西的人生当作一场战役的话，那这只是一个预备役的阶段，都没上战场呢。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预备役的时期？预备役难道不应该是各种条件都成熟了，然后让我们就是去操练自己的肌肉吗？可是神却把他放在了一个逃亡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逃亡是在一个极其孤独和寂寞的场景底下啊！我相信摩西起初一定不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他在皇宫长大，他学识非常的多，所以他不是一个不擅长说话的人。可是40年的旷野之旅，放羊之旅，他对羊也说不出来什么嘛，所以以至于他嘴巴变得拙口笨舌，这也是神的一个操练的方式。可是对于我们人而言，为什么一个部队难道不应该提供所有精良的装备哈？有很好的操练场，有很好的装备武器，然后让一个预备役去训练和操练吗？可是神没有。那同时呢，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都是此刻天堂的预备役。那张儿姐，我们在透过摩西的预备役的40年的时间当中，需要学到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我想首先能够学习摩西的，就是拥抱我们现在的环境，不管这个环境是否是恶劣的，是让我们觉得措手不及的，忽然之间因为我们的一个错误，或者因为我们某个决定把我们陷入到困境当中，实际上它都展现了我们真实生命的状态。越是展现生命状态，我们就越知道我哪一个部分的肌肉是弱的，我必须要去训练它，然后我哪一些地方是非常非常需要受装备，需要去改变的。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呢，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实际上是在操练天国如何活在地上。对于摩西是如此，对于我们现在的人仍然是如此。只不过摩西呢，他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去操练，因为我自己的错，所以我被打入到这种环境当中去，他其实根本没有想到将来神是要使用他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全的图画，因为启示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其中的人，从旧约到新约，启示还没有完全的结束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需要更多的信心，更多的人耐，更多的操练。那今天对于我们地上的信徒来说，我们的圣经已经完全了，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了，所以我们更加的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啊，我现在还怀疑神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按照神给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真实去信靠他，同时呢，也不要再做一个错误的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要做的决定。因为除非我们明白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所努力付上代价的一切，才不会是这个地上转眼如云烟消散的所有的这一切，而是真正能够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的所有的一切的努力。今天我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和木星和真儿，我们牢记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身份，以至于无论发生何事，我们都能够去拥抱，也充满盼望的看着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他一贯的事。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作为天堂的预备役，请相信我们的总司令官，他的各种的操练只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更加刚强。当有一天我们可以冲向那个战场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哈，当守的道我们守住了。而有一天当我们赤路敞开的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才会不知羞愧。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讯，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良友.net 馒头 @良友.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